师父哈，
各位法师，各位菩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像要睡觉的样子哈。这个我们小止观的课程呢，其实是安居的时候应该要圆满，但是时间控制的不是很好，所以我们留了这个后面的尾巴。不过一件事情我们还是把它做完哈，做完。所以我们今天的课其实是接着安居的时候所上的这个同盟止观，智者大师的同盟止观。那么讲义上写这是第十四堂课，这个是第十四堂课。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呢，那我们就是前面呢其实也背过二十五方便，所以应该会有一些印象。那么我们先说就是一个大前提，就是为什么要修这个止观呢？智者大师在光明玄寂上面有说哈，就是看讲义的第一个，智者大师他在光明玄寂里面说，修观行人于十戒心常当寻省，不可不知，修观所以简非心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修止观呢？这个修观是包含止观在里面，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修止观呢？就是我们在学佛的这个修行道路当中呢，其实呢就是要能够时时的寻省，就是沿着我们的心念的方向，知道我们的心目前在十法界里面在什么地方，而能够选择说减非心，就是把这个错误的心、不正当的心呢，把它鉴别出来。所以修止观呢，其实它的大目标哈，应该在这个地方，就是修观所以减非心也，就是把这个我们念头里面呢比较属于不正常的哈，或者是邪念，或者是妨碍道念的，也借由修观、修止观的这个方法呢，能够修正。所以我们讲修行，也就是修正行为，这个跟止观是一样的嘛哈。那所以从出发心一直到等觉菩萨当中呢，其实一直都在修，一直都在修正，一直在鉴别，所以这个是有学位啊。有学，我们现在是正在上学，有学到佛或者是罗汉的话，阿罗汉才叫做无学，就是他已经呢可以不用减肥心了。所以我们呢其实是一个学生的身份，那在菩萨道上面呢就是时时呢就是在修行修学当中哈。所以这个在世间法来说的话，其实我们这是一种福报，就是我们能够上学，我们没有失学，也不会不认识字，所以这个是学佛研究教理，其实这是一个福报，乃至我们今天可以在这地方上课熏习佛法，这个都是我们的福报。那所以我只以这个光明玄寂这一句话里面来把前面的这个我们小止观前面的内容里面刚要说为什么要修止观，其实就是减非心啊，就是也能够了解说我们的方向在哪里。那么这个小止观呢为什么叫小呢？因为它是一个同盟止观，同盟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刚入门的入门的书，要修止观里面呢有三大部里面呢，那这个其实才都还不是属于三大部，这只是一个入门的基础书。那这个所以这本书的篇幅很小啊。那这一本小止观的内容里面，就是修止观的方法里面呢分两大科啊，就是看一下这个科判的这个地方，就是这整本书里面有十门。小止观有十门，那么十门里面呢就是第一门到第九门里面是修因，讲因地里面的修行，所以因地的修行讲很多。那果地的修正呢只有一门，叫做正果，我们第十门是正果。而在因地修里面呢又分三大段，三大段里面就是第一门到第五门是我们应该是很熟悉的背过的二十五前方便，就是二十五方便，其实不叫前方便，是二十五方便，但是是正修的前方便，就是二十五门。那这二十五门里面呢就是具五缘，就是要具备五缘，从衣食具足一直到 需要善知识，这个五个缘呢都不能缺。然后呢，要想要修止观的，要喝五欲，就是外喝五欲，就是对于这个五欲呢，要能够呵责它，知道这是妨碍修止观的哈。那么对内来说呢，要弃五盖，弃五盖哈，那然后呢，才进入调和五事，最后进行五法。这是二十五方便，那这二十五条呢，其实都是还在做准备工作。就是我们要调这一念心哦，光这一念心要能够使它如理如法的作意的话，在这二十五方便里面呢，都还要就是想办法让它能够在最起码的标准上。譬如说，我们要习诸缘物，你外物太多的时候，你太多因缘、太多攀缘的时候，这个心没有办法修定的。哦，所以空闲呢，就是有空又闲下来能够修行，这个是一种福报啊。在这二十五条呢，其实都是有一些是客观的福报，有一些是你自己主动要去争取的哈。这就是二十五方便。那二十五方便具足了以后呢，在第六个才讲到正修行，也就是说这个是正中分。教我们怎么样修止观，那这个我们复习一下，就是它上面有两颗，一个是坐中修，一个是立圆对镜修，就是你坐下来比较好打坐，心比较能够调伏。那么先在打坐上面呢，让我们的心能够这个止于所缘的境界上面。那过一段时间心调熟了以后呢，立圆对镜，那就是行住坐卧六根对六尘呢，都能够修止观，所以这个是正修的内容。那么在正修里面，要跟各位说明的一下，就是在正修当中，小止观的正修的止啊，就是止跟观如果分开来说的话，小止观的止呢，其实止最高做到体真止啊，所以它只是讲到细缘所禁止。自心止跟体真止，就是天台里面他们的这个特长哈，三止三观，天台的这个台家所特别标榜的三止三观的修法，在小止观里面的那个止只用到第一个体真止，所以后面的这个方便随缘止跟习二边分别止在小止观里面没有说，一直要等到摩诃止观那个地方呢才去做深入，所以它这是一个同盟止观的原因出在这里哈。那甚至观的部分呢，只有后面在正果的地方呢稍微说明了一下哈。那空假中怎么样子从空入假，这个就是这个是天台宗里面很专门的学问了哈。所以在正修行里面呢，所说明的其实呢，主要就是要让我们能够调心顺道，就是你要修道之前呢，如何让我们的心呢，能够跟这个道很相应、很契合，味道很香，甚至就是说很熟悉。所以他所做的一些这个用功的方法呢，都是在一些外在跟内在里面呢，想办法自己能够进入到佛法里面那个道的气氛。哦，就是这个在正修里面，那他讲的也蛮多的，所以各位，我们花的时间在这里面修学，大家有时间自己再回去看哈。所以在这个正修呢是正中分，后面呢就是正修以后呢。不修则已，一修的话会产生问题，所以产生问题里面呢，对内会有你修的修法是真的还是假的，是正修还是伪修，伪就是假的，或在修行当中是不是有魔的干扰，这个都要认识。所以出现的时候呢，如何来对治它，所以在后面的这个第七呢，就是善根发相，我们上次讲的善根发相，当善根出来的时候，是真的善根还是假的？就是真跟邪的分辨，就是在第七颗。那么第八颗呢，就是讲觉魔。所以这个是对内来说哈，就是我们身心境界当中，对内来说会有这两个要去鉴别。那么对外来说，就是第九的，就是如果有病的话。那么止观呢也可以治病， 所以一般世间人看到小指关可以治病，他们有专门研究，就是中医的病跟小指关里面治病方法的对照，哦，有这样子的论文哈，我们在上电脑里面呢都可以把它摘录出来。所以这个是七八九，这是讲对治的，对治的这三颗，那么到第十的才是果地正，就是正果的部分。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样子的科判里面呢，就可以了解佛法里面学的这个过程呢，其实是一整套的，这不是这里抓一点那里抓一点的，他从因地修到果地正当中，然后这中间里面会发生什么问题里面呢，他其实呢智者大师的特长就是他非常严谨，而且他面面俱到。那我在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起信论里面正中分三大科，跟这个地方有异曲同工之妙哈。就是起信论里面他要讲起信呢，光讲一个信心，光讲一个信心里面，他要说明显序正义，这个是正修的部分。他要讲对治邪止，所以信也有正跟邪，要怎么样去对治，所以要先通过考验跟验证，然后后面才讲说正跟邪分清楚了以后才能开始修行。所以他说分别发趣道相，起信论呢，它这是分三科。那么起信论里面的分别发趣道相，在就是说道相，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些什么样道路上会有什么境界，在起信论里面它讲蛮多。可是在这小指观里面，它只分别为魔或者是病里面，它这个道相就是道相里面其实它有省略。那这个东西就要在这个四禅波罗蜜的次第法门里面。讲的就很丰富啊，他就禅，我们在修禅里面修的世间禅、出世间禅，乃至于出世间的上上禅，他的境界是如何？这个照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他把它开展出去。那在这个小指观的地方，他是把它浓缩了，等于就是一笔带过，就讲到简别真伪而已。所以有一些东西呢，其实就是这里看以后，你要参考其他的相关的这个经文来看，才能够就是整个面面俱到。那我们现在就是先跟个复习里面，就是知道这小指观整个的结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呢在安居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讲到就是对治的内里面呢，就是善根发相，也就是第七的善根发相。甚至我们的善根发相里面，我们已经讲了三分之一哈，三分之一就是这一科里面什么叫善根发相，然后第二个就是来简别真伪，然后来修止观以增进善根，这是三科哈，三科。那善根发相里面呢，我们最后一堂课里面有说明，跟在这里可能还是要复习一下哈，就是在佛法里面所谓的善根，就有它特定的这个内容哈。根的意思就是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哈，就是把那个根剪掉，这个就死了。那有根的意思就是表示这是一个会增长会摄持那个生命，吸收水分跟养分的，所以这个善根是可以增长的，是的。所以这个是讲根的意思。那么根里面呢，讲上面讲叫善根呢，那个善字里面呢，在这个小指观上面呢，是以这个五庭心观做基础。那么如果在这个偶益大师的话呢，他是认为菩提正道是名善根。那什么叫善根呢？就是要以佛法的内容，就是修行的这个相状，也许跟世间法一样，可是那心地里面的那个内容哈，这就很像我们在地藏经里面讲的，就是虽然地藏菩萨说一个众生呢，他所修的善是很小的，一沙一地一毛一尘，可是他得的果报很大。为什么会这样不成比例呢？因为他是在于佛法中所为善事。然后前面三次里面他都讲到，你所为的善事必须要在佛法里面做，所以他地藏经里面提出一个圣因， 圣人的圣，圣因，就是我们所修的那个外相，也许布施持戒都一样，可是内心里面呢，必须要是跟佛法的无漏离体里面相契合的，是无烦恼性的，这叫圣因，这样子才叫做善根。善根，那从善根从什么地方发起呢？在这个各经典里面它有偏重，在这个小止观里面呢，它以你看他想善根发相里面，他说要去修这个五停心观，甚至他所谓的善根发相啊，他的科目叫做善根发相。什么叫发相呢？发相的意思就是说曾经修过，在佛法里面曾经修过，过去生我们曾经修过五停心观，曾经修过这些佛法的圣因，修过以后储藏在第八世里面变成种子，现在因为再修再触动这种外缘而显现出来变成现行位，就是种子变现行位，本来隐藏性的现在发露出来的，这个叫做善根发相。善根发，所以我们时常会佛法里面时常会说叫做宿世善根，就过去生所修的。我们已经隔了好几次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在佛法里面有没有结过缘，可是碰到这种境界，碰到这种环境，或碰到这种法三宝的那种内容的时候，好像有那种很熟悉甚至回家的那种感觉，这个就是说有过去生有这个种子，其实已经把它做一个就是储藏的一个工作。所以在这个小止观里面，它分外善根跟内善根，外善根，那外善根里面它很简单的就带过去了，就是在大前面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碰到佛法的因缘的时候呢，你会很欢喜心，会起一种欢喜心，或者是呢会起一种很感动的心，或者会起那个衣毛，我们上次讲衣毛为起，是什么毛啊，毛孔啊，就是听到这个炉香赞一唱的时候啊，这个整个盲孔都张开来，然后没有来由的，就是心中呢会感到很悲戚这样子的。这个是过去生有修过佛法，然后现在呢碰到触动那种因缘所产生的一个相，这个是属于外三根相，外三根相。可是在小止观里面，它重点是在讲内三根，所以内三根，所以内三根里面他说的这个五停心观。五停心观里面，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啊，这个讲义里面的五停心观跟小止观的次第有差别，因为修法是应该从属习观开始修的，所以它是先从不净观、慈悲观、缘起观或戒分别观跟属习观，这是五停心。停的意思就是止哈，我们有一些心往外攀岩，你先心把它停止下来。不要再做这种善乱的攀缘性，那个就是才能够做修道跟观照的功夫。所以这个五停心观对治的贪嗔痴等分跟善乱呢，这个我们是佛学常识啊，应该大家都会知道。这个五停心观呢有两种内容哈，就是有一种是缘起观跟戒分别观。缘起观，那但是到后来呢也有把这个戒分别观呢跟缘起观合起来变成一个，因为这个都是做这个戒分别的缘起的分析的哈，就是而且都是对吃贪嗔痴的吃愚痴比较重的，所以呢这个是用这两个方法，其实是相似的修行方法，而把这个念佛观呢就是加入去哈。所以你看智者大师在小止观里面，他的五停心观是用念佛观，念佛观里面来处理，可是我们在这个善根发相里面的这个修行的方法里面呢，它并不重点在怎么样修五停心观，它的重点是当在修五停心观当中所现的善根相是正的还是邪的，来这里做一个简别。所以你第一个先要了解说，如果修属习观的话，这个是我们上次的功课哈，就是如果我们修属习观的话，像坐中修就教我们先调身调心嘛，调习。那如果修属习观的时候呢， 真正有用功下去修的话，修属习观的话，它会处八处功德，就是有八处的境界出现。那么这个八处境界出现的时候，譬如说会动，哦，你的身体会动，会痒，身体会痒，会有这种境界期出现。而这种境界出现是正的还是邪的？所以在这个善根发相里面，重点是说已经修有这个境界出现，到底这个境界是正的还是邪的，这个是在这地方所区别的。但是最基本我们会了解说属习观呢有两种哈，一个就是属习的就是会，就是六妙门里面的属习观呢，它会发八处啊，发八处是功德。如果是随习的话，如果随习的话呢，那么所产生的是16特胜。其实它属习跟随习里面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在这个修属习当中，它又有加观，譬如它有加无常观，它有加这个舍，就是舍或灭，就是里面有智慧加里面，所以它不会。不只是产生这个八处，它会有16特胜的这个境界出现，所以这个是习道善根发相里面。所以我们只是做佛学名相，至少大家知道一下习道善根发相里面有16特胜。那就是有属习跟随习这两种，这个你自己去看经文就会知道。第二个是不净善根发相，修不净观呢，它有三种，这个都还是复习的哈。就是第一个，如果是对于修不净观，主要就是对治贪心。那我们贪心里面它分三种，第一个就是世间的男欢女爱，就是对于说男女的情欲的贪心的话，那要怎么修呢？就修九想观。那如果是对身体的执着，无论是对自己或他人，对这个身体的执着哈，贪爱不舍的话呢，那么就修八倍舍。而如果是内外都贪呢，一切贪呢，就是骗法界贪的话呢，就要修大不净啊。所以这个是修法，而修法修不论修九想八倍舍跟大不净，这个不净观所产生的境界，真正修不净观的人所产生的效果会有什么境界出现呢？就是修不净观，你不要想看他说哎呀都是修一些这个观不净哦，其实不净观成就以后是呈现一种光明相，会有各种的光明会出现。然后身也会很清安，甚至会有出禅到四禅的这个喜乐或者舍的这种功德会出现，这是真正有下去用功的话。那这个不净观里面到后来这个大不净里面呢，其实就是要八圣处，所以八圣处的这个圣跟16特圣的那个圣，殊胜的那个圣，都是指智慧，就有圣知圣见，就是指在修道的过程当中呢，它有特别加一个营养剂，就是它这个里面有般若的智慧在里面，所以不会走偏邪啊。这个是修，如果是修这个四念处哈，观身不净里面呢，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很熟悉的。所以有习道善根发相、不净善根发相，还有慈心善根发相，就是慈悲喜舍四无量行啊。这是无量心的善根发相，那里面会讲它的是起心业乐哈，颜色长和，就是不会起嗔恼的心，这是它的善根发相。那么第四个是因缘善根发相，这个是修，基本是修十二因缘的话，修十二因缘的这种修法呢，会产生觉悟心生哈，心生法喜。甚至不念世事啊，这个是他的一个境界相出来，然后最后呢，他会讲念佛善根发相。在这个小止观里面的他的念佛善根发相呢，不只是我们现在所用的持名念佛，它里面包括念法身佛啊，法身佛就是离体里面的佛，念报身佛啊，他的庄严，他的功德。还有念化身佛，化身佛就是他 这个普遍十方度化众生的这些慈悲事业，想到佛呢，就想到他的功德为微，这个是念佛的善根发相。所以这五个呢，其实呢不是同时修，就是什么病用什么药来修。多贪众生的话呢，是修不净观；多嗔众生修慈悲观。这个是什么？看自己哪一方面的毛病比较多，然后呢特别用这个药来对治。可是什么病吃什么药，基本上都要找对医生。所以在这个二十五方便里面的第一个具五缘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有善知识，就是能够了解我们的不止现前的毛病是什么，甚至我们过去生里面呢都是哪一方面比较缺憾的，所以要去加强它。所以这个是二十五，就是说五种五停心观的这个修法。那么我们虽然讲过这个九想八倍舍啊，八圣处这一些佛学名相，这是属于五停心观的。因为我们平常太没有熏习了，所以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障碍很大，就是你不觉得很熟悉。就是因为过去生太没有熏，所以借这个机会要把这个法相呢稍微熏习一下。因为这个五停心观呢，其实是大小乘里面的入门的基础。大家学过这个教观纲宗，教观纲宗里面藏教里面那个四教颂里面第一句话就是呢，七贤七位藏初基。七贤呢就是藏教四教里面还是第一最浅的，藏教藏通别，我们现在读大圣经典都说原教，可是藏教是最浅的。藏教最浅里面的初基，就是它入门里面的七个位置，就小学七年级第一个呢就是什么五停心观，就是藏教里面第一个就要学五停心观，然后再来别相念总相念。好，我想这三个具足以后，下面在藏教里面才叫做有善根，叫做四善根位，叫做暖顶忍是第一。所以我们讲说善根，其实智者大师已经把它往前提，就是五停心观它就算善根。其实在藏教里面，他必须要通过五停心观，然后别相念总相念，一直到暖顶忍是第一，这四个位置才叫做善根位。善根位，所以这个是学佛哈，这个是小乘大乘哦，就是三乘共坐解脱床，就是都要往解脱的路上走的时候，那这个是基础的东西。我们纵使哈，就是不是真正用这个方法的话，应该也要了解哈，就是应该要知道说这个的重要性在哪里。甚至他后面讲就是说念佛善根发相，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就是最好的就是用持名念佛。可是如果我们不知道这前面的这一些用功修行方法，我们也就不能够了解这个念佛它的殊胜性在哪里。就是这个法其实是相辅相成，你懂越多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这个念佛法门的这种不可殊胜了，才会讲到说为什么叫做暗合道妙。你合在什么地方啊？就是说他我们前面修了半天的数息，修了半天的这个不净啊，或者是这个后面的这些因缘观的这些分析，其实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能够让我们能够解脱，让我们能够就是说烦恼再降就减轻哈，所以这个东西呢，要了解说，如果在这个七贤位啊，就是五停心观、别相、总相跟四三根位，这都还是叫做贤人，在小乘里面他不叫圣的，就是因为他还没有断，还没有见到位，他还没有断那个见思惑。你没有断见思惑，他不叫圣的，他不给你圣人的这个名字给你挂。所以他的这个标准呢，其实是很确定啊，就是确定我们走到哪个地方呢，才有哪个地方的这个境界出现。而在这个前面这些修行当中啊，就是这五种的修行当中，他就已经很会让你眼花缭乱了。所以如果说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不认识哈佛法的内容，不认识的时候，应该是99%都会走错路。 因为又没有善知识在旁边指导的时候，因为你不修则一修的话，在这个地方每一个修持的过程当中都会有很多的这个考验在那个地方。所以我是希望说我们在这个借由这种教理的熏习里面应该要了解，就是说它的重点在哪里，还有它的方向在哪里，那么这个教理其实共同的都有它的共同基础，那么这个共同基础里面在这个善根发相里面，你看他提出来就是五天心观，他说原教的祖师里面他回来的时候，他要叫我们从这个五天心观修起，那也借由五天心观的修行，我们才能够了解到说，哎，这个最后的这个念佛善根发相，这个智者大师呢把它列为就是他这个是到最后的这个止观里面他能够超越的，它有它的道理所在。而道理在哪里呢？如果我们没有借由这个教理来熏习，就是知道它的用意在什么地方的时候，那看到人家念佛，为什么人家念佛他就可以往生西方，那我们好像过去生也有念，我们为什么问题出在哪里，那个病在什么地方。所以我看到这个念佛善根发相，就是我们能够念佛而有善根能够得到解脱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些这个修行者可以给我们一些很好的一个勉励。所以在这个接上一次的这个善根发相到下面的要讲简别真伪里面，这中间呢我们讲一个就是那个周子山居士来做一个连接，就是借由这个念佛方法，我们才知道其实这个修行呢其实都是配合在用的。那么这个居士呢，这个是民国时候的人，他的这个往生记呢是印光大师写的，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他写了这个居士往生。那这个居士呢，他是江西人，而且呢他是家出名门，就是他家里面是很有钱的，是巨富，而且他本身呢也是做官的，就是其实呢民国初年的时候能够到就是说在政府里面是蛮重要的这个职位的。可是呢这个居士他过去生呢他的这种个性呢就是已经很好的，所以他讲到说他虽然位高权大，而且家里很财富很多，可是呢他对他的亲友还是对下人就是对一些奴婢啊或者是仆人没有看过他发过脾气，没有听过他骂过人。那这个是印光大师里面讲他的德行啊，所以他这个还没有学佛之前，他的德行都已经是这样。那后来呢，他就没有再做官了，他就是回家就是度门养慧。他没有做官回家以后，他才开始看佛教的经典。当他一接触到佛教的经典的时候呢，他就是如获宝物一样所以呢，他就专心学佛里面，他就去皈依了。地贤法师在关中寺皈依地贤法师，在从此以后他就是他原来所做的这个善事他继续加强，然后他就是念佛，就是那民国初年的时候很乱，时局很乱，所以他家里又蛮有钱的，所以他呢都一直在做这种慈善念佛戒杀护身的这些工作。可是他念佛以后呢，就是去皈依以后啊，跟前面的世间善人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印光大师说他所行事善，他所做的一切善事呢，悉以大菩提心为之回向，所以他会加一样工作，他会回向菩提，就把他做的这些善事呢回向成佛，回向一切众生，回向在度众生，不拿为什么自己所有的。所以学佛呢不会把这个东西越来越自私，越来越自私，这样他把它呢整个回向掉了。所以这个是他就是转捩点在什么地方。然后他当时呢又看到很多人因为他做很多慈善工作，但是有人很贪心，然后呢时局又很坏，所以他看到人心的险恶，还有世事的日非，就是看到人是越来越糟糕，然后这个是外面的是非不明的时候，他这里面讲他说为善毅力做善是做得越用心他不会看到众生很差的时候就舍弃众生，心愿越深，就是对这个求生净土的这个心就是越 越能够专注，就是把这个娑婆世界舍掉。他在民国21年的时候，那一年呢50岁，知命之年，就50岁，4月初8的时候，就是释迦牟尼佛圣诞那天早上7点的时候，他做就是做过供养以后，那天早上7点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好像腰痛痛，他的腰有点酸痛，所以他就叫人家，叫他的这个家里人呢，把他的背拍一拍，就拍他的背。可他那个家里人在跟他拍背的当中呢，他是腰痛啊，所以他自己就怎么样呢？家夫坐，他就是盘坐，念向息。所以人家在帮他拍背的当中啊，他就是自己就大声的念阿弥陀佛。专心的称念阿弥陀佛，他声音很亮很亮，身体虽然不舒服，可是他声音念得很亮。啊，念一念，念一念，然后旁边的人，他那个家里人在拍一拍，拍一拍，发觉他哎，怎么没念了？那无念，本来就大声，就还要无念。这个看一下，行了，往生了。哦，所以完全呢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好像拖拖拉拉的那个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呢，印光大师说，其实异香满室呢，他那个家里面呢有很殊胜的香气，5日方散，香多久呢？5天，5天方散。所以印光大师他说，正念分明，舍报安详，如入禅定。所以讲，然后我们讲说，念佛善根发相，最大的善根发相应该是这个样子。那那干扣的时候呢，可以哈，怕怕怕怕，要不现在应得起啊。在他累积的功德哈，在于他什么地方呢？所行事善，悉以大菩提心为之回向。一人越差，他的为善越利。所以他这个里面，很多的重点里面所说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善根发相。这三根发相，看到这样的我们应该会有一些觉悟了哈。那这个是其实呢，这是上一次讲的，就是什么叫善根发相，就是5个哈。我们现在算一算我们的资粮有多少哈，看修了多少，然后有哪一些。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念佛善根发相特别殊胜呢？因为前面4个，它这里面前4个，可是在这个讲义上面应该只是讲说这个不净观、慈悲观、缘起观跟属息观，这4个虽然去修，但是他的那个系缘所净止，就是他的所缘的境界都是凡夫的5蕴境界，只有第5个这个念佛观，他所缘他把它整个超越上，把虽然我们心是妄心，可是我们所念的这个境界呢，是圆佛的境界，圆佛的境界里面呢，所以他有佛法界里面呢跟凡夫法界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下手呢就不一样了，在后面的这个成果呢当然就相差很大，所以我们讲这5行心观里面都是善根发相，而以这个念佛观呢是最不得了的，所以这个是上一次讲到这一个地方。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分别真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假如有修的话，有现这些相的话，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好，所以大家看一下第51页，第51页的地方哈，就是经文里面说，第二分别真为，因为这一颗善根发相总共有3颗嘛，前面是善根的内容，第二个是分别真为哈，第一个就是变为相，名为相，邪为相，第二个是变真正相。先决条件是有修才有邪为相出现，如果没有修，我看我们跟这一些也不太感应啊，所以这个要有功夫哈，魔才会来扰乱，没有功夫的话，其实都是自己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妄想心中哈，自己疑心疑神疑鬼，都根本还没有外魔来扰哈。那这个是邪为相里面呢，邪为相里面大前提先说哈，就是说我们有修前面的5行心观，而且修的是如法的修，就是正确的方法在修， 哦，就是跟他讲准备煮菜哈，已经准备好，啊，遐菜呀，确实是菜，确实是青菜，不是塑胶菜，那些东西都是确实真的已经要上道了，要上路了。那在修行过程当中，是如法修里面会有这些境界出现，这些境界的判别正跟邪要怎么样来判别，就是在这个地方里面说明的哈。可是我们要先说，为什么修行这么辛苦哈？为什么你前面修这个五种的这个善根发相里面已经很努力了，也蛮难得的，而且也善根深厚，愿意去修不净观、慈悲观、念佛观，为什么修了半天还会有伪相出现、邪相出现？就是先探讨为什么会有这些不正常的境界出现。总括来说哈，有两种可能哈。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过去生呢，就是说我们过去当中哈，都一直在妄想心或者是在邪当中，就是都在顺生死流当中啊，就是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反正就是生死习惯了，所以那个种子也都是在邪里面，就在邪位里。现在因为刚才讲说，你确实去修了，真正如法如这个教里面来呢，很努力的要逆生死流，要回去，要解脱。所以一直在妄心里面打转的人，突然他发心要正正修行的时候，那个叫做真妄交参，哦，就是会有正念跟过去生的习气太重，这两个呢会起一个接触，本来都没有正念嘛，那就是都是在这个三界里面了。可是现在想修行而又真正的用如法的方法去修行里面，用正念下去修，那正念去攻的时候，这些邪念的习气力量很大，所以两个呢正面接触，那就会有这些境界出现啊，就是一定要接触的，就好像你的功夫好不好不能用讲的，要碰到境界才知道功夫好不好，要经过考试才知道你的成绩怎么样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是会出现的原因。第二个出现的原因就是说，纵使我们真正的在如法的在修行，就是很用功的修行，可是动机有问题，动机就是因不正，就是在修行学佛或者是念佛或者是拜佛或者是出家或者什么，在因地上一定要先去探讨我们那个因地是不是纯正，因正果就正，因正还不一定果正，因为中间差别因也很大，可是因若不正果必邪，这个在首楞严经里面有讲的，所以我要再回来看我们的动机啊，那这个是动机，也是虽然是出发心，可是时时要考验啊，有考验。如果因很正的时候，其实碰到很多的困难或者是碰到很多的境界都应该是可以突破，因为那个道力很够，因为出发心的那个道力啊是这个十方诸佛都赞叹的，那个道力一定要是正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先说，就是有这两种原因，一个是正常出现，第二个就是很可能我们的动机有问题哈。那大概都不出这两个原因，所以下面讲它的相，我们讲了那么多，最主要现在在讲它的相，就是先说它的邪为相。那个为字哈，邪就是不正，那个为啊，为就是人为。什么叫人为啊？就是造作啊，就是造作，不是很真正的。那为什么叫不是很真正呢？就是偶尔是这样，偶尔不是这样。所以人前是一个样子，人后是一个样子，那个就是假的哈。就是拜佛拜下去以后，看看有没有人在看的啊，这种状况，或者是师父在跟师父不在不一样的，这个都是伪的。对，这个为就是动机上、因地上面那个心有问题啊，或者是人比较多的时候一个样子，人比较少的时候又一个样子。所以这个里面为什么讲儒家里面讲君子慎独啊？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那个才是真的本来面目的样子哈。那下面讲说，行者哈，若发如上诸禅，就是修前面的这一些功夫的时候，因随所发之法，现在会有相出现哈。 这像里面呢，身体的现象有八个，心理的现象有七个啊。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身手分动，就是哈，不乃得打坐的时候呢，打坐的时候呢，开始身会动。可是我们在习道善根发相的时候，我们讲有八处嘛，八处里面本来就是会动，所以我们有时候打坐或者是打佛七的时候哈。有的人身体会在那边动啊动啊动的，那我们这些人就会想，他到底是真的动还是假的动，是正的动还是邪的动？哦，所以这个东西啊，身手分动可能是邪的哦，他这里面讲邪可能是邪的哈，这就是已经是第一个现象了。可是那个动有的时候是正的哦，是八处，那什么是正的，什么是邪的？其实自己最知道，为什么八处跟十功德是同时出现的？所以你的洞里面呢有没有十功德，是自己去检查那十功德，那十功德出现那就是正的。还有基本上在欲界的触动是邪的，应该要到色界的初禅那个洞，那个洞才是正的。还有洞也是只有暂时的，不会一直动，而且越来越动。所以啊，这个是一个勘验的方法哈。分动就是分动的意思，就是动来动去。第二个身重如物镇压，就是在打坐当中呢，发觉你的身体呢越来越沉重，好像有大山大石把你压住，这个是邪相。因为打坐以后如法修一定是清安，是清安啊，是会很舒服的，这个是身重一定不对。可是如果是清安，你清到什么身轻欲飞，这有可能是正的，有可能是邪的。好，或身如被缚，就是不自在，好像绳子把你绑住了。或是为以就是精神不振，精神不振。垂熟就是垂睡熟，就把揪撸来撸当，撸来撸当，一块邪相，就是打坐，这个叫邪相，这是很粗的邪相啊。说实在的，这个不是禅定所发的那个邪相啊。或是兼寒，这个是已经开始有这个四大的这个就是调试里面会出现啊，就忽冷忽热，有的时候很冷，有的时候突然很热啊，或是壮热。然后下面是比较麻烦的哈，就是或是见种种诸异境界，就是打坐当中从初禅开始哈，其实从这个味道地定开始哈，就已经因为清安，还有因为就是有一些烦恼境界那个解除，所以会渐渐有这些外境出现。那种外境啊，是学大乘教理知道万法唯心造，可是再怎么说万法唯心造，还是会被那个境界所牵动哦，还是会呢看到那个境界啊，那种境界里面是千变万化的，所以啊，这个是有打坐的这个过去哈，就是在经典上这记录上面，就是有打坐的法师哈，打坐的法师他在打坐当中。打坐的时候应该是很庄严嘛，像一尊佛一样，他打坐在那地方，一打坐下去了，他不是睡觉，他开始比比亚球比比亚球，他比比球啊，来比比多多球多多球啊，球来球去球来球去。所以他旁边的这个善知识啊，老师哦，统山就很重要，看他呢面部很多表情的时候呢，就要把他叫醒过来。他说你打坐不打坐干嘛站在那一直笑，他说我正在入定，每次我一入定当中的时候，就有一只要金门的狮啊，细只狮，幼狮哦，真古锥来跟我佚佗，人来人去，人来人去，我就在那在那在那在跟伊佚佗，佚佗到足欢喜的安尼。哎，他说三师叔就跟他说，他说喏，你啊，准备一把剪刀，下次再跟他玩的时候，你跟他刺下去，跟他刺下去，看是这什么样子的结果。下次如法炮制，剪刀一刺下去的时候，自己哀哀叫，安怎呢？去挂着自己的脚，他那个脚上的那个毛啊，会出现什么金色狮子的那个境界会出现了， 所以那个东西都是自己的这个妄想心里面所展现的，所以会见种种诸异境界，这个太多的，这还是真正见境界，有的是没境界，自己把它想境界想出来的，想出来。所以这里面哈会，总括的提示哈，修行过程当中哈，喜怒哀乐哈，不要太起伏太大。所以其实我们前面前方便有讲说情绪在很不稳定当中，其实一定坐不稳的，这是情绪。还有就是说哈，个性啊，这个是祖师大德讲的，这不是我讲的。个性不要太多愁善感，就是太感性化的修行哦，也会有麻烦。因为你看着众生哦，哭哦，就可怜啊，可怜啊，你会认为说我那个慈悲心发哈，就是像地藏菩萨一样随众生啊，轮转生死那种情绪。这个菩萨的那个大悲心啊，像前面讲那个慈心观里面，如果讲到智者大师的三指三观里面讲，大悲心哈，大悲心是从空出假，就一定要有空性见才有大悲心。没有空心见的正路，大悲心是暂时的或者是虚伪的，就是没有基础的，像浮萍一样。所以这两个其实是就是相当高层次的一种呈现。但是我们的修行呢，因为我们的这个业障比较重，所以我们要检讨自己呢，减非心，就是我们那个情绪上的修行呢，有的时候自己本身要知道这跟法不太相应，所以啊，不要是说忧悲苦恼哈，好像这个。每天都在担心这个世界大乱哦，这种愁的那种心态来修哦，其实也是会制作障碍的哈。这是身啊，身的那个八个现象。好，在下面是心呢，心的这个七个现象哈，就是或时其心暗闭啊，学佛学到后来是很开朗很光明的，而且是。碰到境界的时候呢，是蛮能够放下跟自在的，就跟以前一定不一样的。可是如果学佛学到后来越来越暗闭，暗就是黑暗，闭就是越来闭塞哈，撸来撸闭鼠哈，就是那个封闭性越大的话呢，其实也不太好哈。或是啊，起诸恶觉哈，就是本来还不会有这些恶觉，就是恶的这种觉本来很好。哦，觉很好，可是恶觉啊。什么叫恶觉呢？是没有学佛不会有恶觉，没有学佛的人呢、啊，都根本没有觉字这个字啊，就是都是一直在迷当中啊。可是学佛以后呢，是佛叫做觉啊。可是为什么会变成恶觉呢？就不如法不正见的佛法观念，这个就叫做恶觉。举一个例来说哈，我们众生常有。那个阿弥陀佛吼，跟是阿弥陀佛吼，一冤家。所以两个后来时阵吼，现今世界就是因为念了阿弥陀佛，所以世界大乱。这有人这么说了哈，就变成这样子的这个简单归纳法，这个就是什么？这叫恶觉，这叫恶觉啊！这个我们就讲，等一下讲修止观的目的是念佛，目的是让我们一心的，不是在那这样做很多的这种差别的分别性啊。所以这个起诸恶觉，这个是我们修行的人哈、有的时候会有错知见，或是念外哈、善乱诸杂善事啊，这个是就是虽然这样哈，不过想着哈，足侪代志还未做，所以是连三还未修嘛，真烦恼啊呢。就是善乱诸杂善事，因为善事是好事哦，但是呢就是心里一直想要飞出去。再来或时欢喜造作，造就是急躁，就是很爱出去外面的乱手，所以叫做造作哈，心定不下来哈。或是忧愁悲思，这我们刚刚说的哈，刚刚忧愁悲思就是烦恼没往生怎么办，烦恼业障很重怎么办，烦恼很多的这个是众生啊，这么苦怎么办啊？这个都是忧愁悲思啊。这下面也是恶觉处啊，恶觉处。这里面的这个恶觉处啊，就是重点在那个处啊，就是有处的时候呢，做一个错误的认知，这个叫做恶觉处。举一个最好的例子啊，今天呢， 今天早上呢，在这个诵地藏诵华严经的时候呢，就突然呢就飞来一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是你的脖子上啊，突然一只东西粘在那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叫二觉处，直接反应，因为它很多脚，所以你直接反应想到是什么呢？蟑螂啊，所以说直接想到就是这个脑中第一个像就是蟑螂，所以呢这个手就狠狠的跟它一甩，甩掉，再一看的时候是蚱蜢，就一甩的时候就把它的那个脚给甩断一只，而且甩断那一只最大的，就是它那个蚱蜢是后面那一只脚比较大嘛，就甩断那个最后那一只一只的那个脚。那这个叫我想去叫二觉处。为什么叫二觉处？就是不是那个东西，你把它想是那个东西。所以有的时候也是讲说你晚上哈。晚上这个走碰到那个绳子的时候，你想它是蛇，你想它那个蛇，这个也叫做二觉处。那不是那个东西，你把它想到那个很恐怖，这是疑心病重的。那所以呢，因为是二觉处，所以呢，身毛皆惊悚，这不是感动的身毛皆惊悚，这是一个哀哀叫，就十个哗啦哗啦叫。就会变成了一大堆，通通叫成一堆，根本到后来那些人叫什么意思呢？叫什么内容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人传虚，十人传实啊，那百人就是传假了。就是头先有一个人啊，不信你们试试看啊，走到台北车站，你往右看，第二个再往右看，后面呢十个通通会往右看，因为他也不知道在看什么，对不对哈？这个就是有那种带头的作用了哈。或是太乐昏醉哈，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比较昏沉啊，就是即打坐哈，不叫入定，就是直接呢昏昏醉醉，如喝酒一样啊，这样子。如是等种种写法，你看哦，他下面讲不是平常会有的哦，是以禅俱发，所以你想说我前面的这种境界都没有，因为还没修，所以没出现。有修行的时候呢，他就会出来。那这种出来现象好不好呢？其实是好，就是因为他出来，就是病啊一样啊，他出来你才有办法去对治，平常根本就是隐藏性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跟一个等于就是一个瓶颈时代哈，时的一个阶段哈。下面讲说哈，名为邪为此之邪定哈，这是邪定。为什么是邪定呢？若人爱着此哈，假如这个是问题所在了，就是我们碰到这种境界的时候，你很爱，心动了，就是很执着染污的这些境界的话呢，给予95种鬼神之法相应。那这95种鬼神之法，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智者大师讲是说，就是跟鬼神道相感应。下面就是说什么，多好失心癫狂，或是诸鬼神等，知人念着其法，即加势力，令发诸染，邪定邪智，辩才神通，感动世人。这个就是说，有这种境界会越来越增盛，境界呢是越来越持久。这样子呢，让人误会自己以为见者未得道果，皆悉信服啊，说这个人是什么佛再来，什么菩萨再来，天天在跟观世音菩萨讲话。这个是这个慧信法师说的，他说有一个人如果跟你讲说哈，哦，一打刚在看观世音菩萨恭维哈，你爱修行，这个是对什么？在这一起学，这个是标准的啦。这个我们如果学佛的人知道有这种境界的话呢，这个是已经差很远去了哈。所以这个要了解，是自己走到哪里哈，也要看你的追随者，就是你崇拜的那个人，如果他告诉你他是得什么果，或者是什么佛再来哈，这个是佛的法印一印下去，这个绝对是邪魔的哈。而其内心颠倒哈，是行鬼法。所以学佛很多到后来啊，贪求感应，就是妄想心中求感应的时候，都不会跟佛感应，都跟鬼道感应，太多了，太多了哈。所以这个是专行鬼法，世人命中哈永不执佛，这个很严重。 这智者大师解四劫这个四个字已经是警告我们到极点。他说不是说你现在说学错了，那我就从头开始再从头来好了，这个会比杀人还严重。就是杀人的话呢，杀这个人你只杀他这一生的性命，就是他命是只有这一生的。如果是学错了带错了或者是着魔的话呢，那么是杀法身慧命，这个是杀生生世世的学道因缘。所以他会变成永不执佛，永不执佛的意思就是三宝因缘都没有了。其实他不是没有碰到三宝，他是即使碰到三宝，我们现在也很多人一样，即使他碰到三宝有很好的三宝因缘，但是呢他也会在三宝里面呢学成邪三宝。邪三宝就甚至他已经出家了，他学的或者是他家里面都是正法，可是以一个出家人来说的时候，他还是有可能是学邪法的。我们碰过那个有一群人来哈，有一群人来里面呢有出家众啊，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跑灵山，这个福利很有名的哈，跑灵山的那个团体。哎，那个一个在家众带着一群人，这里面就有两三个出家众是跟着跑。那这种出家人，你再跟他谈一谈佛法，你会发觉他什么叫佛都不知道。就出家人，他连佛的意思都不知道，可是呢，他现的是出家相。所以现在在这个时代里面，其实是很危险的。那影响所致呢，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呢，就是正。这个三宝因缘就是三皈依的这个因缘都没有，这个是如果了解到这个利害关系哦，这四个字其实很轻描淡写写过去哦，可是这四个字对智者大师来说的时候呢，这个是最大的一个苦难，因为比堕地狱还危险。因为华严经里面说哈，宁受地狱苦也要闻到佛名。就是比较来说，他宁愿受地狱苦，他也要得到三宝的因缘。那现在这样子的情况，就是三宝的因缘永不执佛，都没有得到。所以这个是我们借由这个经典里面来了解，说要给人家正法，自己也要学正法啊。那稍一不小心的时候，其实呢还是会堕到鬼神道中。若坐时多行恶法，即堕地狱。所以这个身心啊，这两个状况里面呢。在小止观里面解的不多，要参考的话可能要参考舍楞严经里面的五十种因魔。那五十种因魔也是一样，就是你在修行过程当中才会碰见的，你要舍弃色受想行识，这五识要让它分解掉的时候所出现的境界现象。而这些境界现象无所谓好跟不好，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那个是守楞严经的这个上方宝剑。那么下面这个地方他也教我们要怎么样来了解是正法，下面讲说要怎么样来对治它，就是对治这些身心的这种状况出现的时候呢，行者修止观时候，若证如是等禅，就是有这样子的境界出现，有此诸邪为相，他下面讲一个字哈，即当却之，不要爱着，不要觉得我好了不起哦，人家都没有这个境界，然后刚都看到光，看到莲花，看到佛菩萨来盖恭维。他说你有这种现象，境界现象出现的时候，要却之，却就是拒绝，拒绝这种的拒绝，其实是心里面的放下，不是说把它推到门外。这个也是一个反势力会有毛病的，他怎样讲怎样确里面，他说若知虚狂，下面讲正心不受不着，这个是先给我们一个什么一个这个安定的这个药方啊。是碰到这种境界的时候呢，要安住止观里面，就是正心，心爱了解，了解安住呢不受不着，这四个字实在不容易，很难呐、啊，很难呐、啊。我们不要说打坐里面碰到这些境界，而且就是好境界，能够不受不着。六根对六尘很多的境界里面都不可能不受不着了，更何况就是说，就是有很多的殊胜的境界出现。可是问题出在道法啊，就是法的那个力量不够。 就是正教的熏习不够，所以第一个会有需求心，第二个碰到这种境界的时候呢，会觉得很殊胜。那如果说有这些大乘教理里面能够了解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话，这个是一个危险的境界里面，所以应该要不受不着。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如果真正学佛，如果是真的是很发真心，而且很精进很清净的心在学佛，应该每一个人他的那种宗教经验都会有的。这是每一个人的个人宗教经验，那你那种自己的宗教经验里面，你会了解说你这个是正的还是邪的，这要靠这个法来勘验，那也才能够了解说有的人有一些语言呢，其实都是很粗鄙的，所以这个地方正心不受不着里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个是那个寿山道树禅师，他因为他是在寿山那个地方呢，这个结茅棚，在那个地方修行，所以他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是闭门修行，他就住在深山里面，但他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个道友，就是也住在深山里面的人，每天都来跟他谈佛论道，跟他来谈佛法，你讲楞严我也讲楞严，我们来研讨教理，所以他跟他说法，所以说呢，跟这个人说一说，这个人长得很庄严，他这个记载里面说他文质彬彬，就给人家感觉气质又很好，所以说呢，这个人呢就开始会变，那个现象就会变了，一下子要变成仙人，就变天仙，到明天来也是现原相，可是说到普谋一些法华境界的时候，他又会变成罗汉，又会变成菩萨，甚至还会变成佛，就那相会一直变了，一直变了。那相一直变里面，它不但是有相变啊，它还会现光明，还会有音声，会有天乐。你看六根对六尘已经有多少的殊胜境界出现了。所以他的那些寿山禅师啊，那道树禅师，他那个弟子在旁边看到，简直是不可思议啊，看得非常高兴啊，就每天看这个，期待这一个道友来跟他的师父，论辩，来谈了多久呢？论法论了多久呢？十年，记载上说，跟他讲了十年，论法论十年以后呢，这个人就不见了，所以他这个弟子一直等，怎么就最近弄不来啊？这老人最近那拢没来啊，就是问他的师父啊，说为什么他没来？他就跟他说了，这个道术禅师，他说其实他这是一个三经啊，就是三经会变化的这种三经。他说，他用各种的花样来蛊惑他，可是老僧啊，寿山禅师说老僧啊，不看不听啊。他说不，其实他不是叫不看，就是心不受不着的意思，但他语言他是说他种种的花样，可是我不看不听。他的花样的变化再怎么样变，再怎么样变，变到哪一天，魔术终有变完的一天，总不能一天到晚再重复啊。所以他的花样有变完的一天，就有结束的一天，可是我的不看不听是无穷尽的，就是他的那个对峙，其实他的意思不动嘛，可是是骗法见，因为我不看不听，这个是体真执，就是跟空性相应，你什么境界都不怕，真正的什么境界里面呢，都能够对峙的，所以他即当泄灭，那若不泄灭，就是假如这个魔道或者是邪道或者是山经海经这些经的这些能力很强，你道力不够，跟他对峙不够的话，所以他呢不泄灭，他的那个境界不消失的话呢，他说运用正观破之，即当灭，要用正观来破呢，他就会灭。那什么叫正观？就是他假如这个境界不泄灭，你要用正观破，那这个正观是什么呢？下面的觉知模式就讲正观，就是你要对峙他，要跟他开始要怎么样，要跟他两个呢要互相要做这个 佛跟魔的这种交战，所以解魔的地方呢是讲正观破执，这是下面会说。所以他这里面讲邪为出现的时候要怎么办呢？正心不受不着，不受不着，所以不要太好稀奇古怪的东西啊。也这个佛法里面哦，这个是根本的东西哈，一定要掌握住，然后不要求神求鬼，也不要想要现什么境界，自己不要这样求呢，在这个引导别人也不要这样求，甚至也不要明讲跟暗示人家哈有什么样子的感应跟功夫，有的时候会闹笑话。这个我看过有那个杂志，他说他们要盖寺庙的时候有出现瑞像，那什么样子的瑞像啊？他们那个玻璃哈，就是拿来盖那个寺庙的那个大殿的那个玻璃啊，全部都有法轮像，就是玻璃上面都印有法轮了，然后登在杂志上看到。那我看到那个的时候，我就想说哈，这个叫做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说了，不知道怎么形容了。如果这个叫做瑞像的时候，我说我们也有，成也是要盖的时候，那个玻璃来的时候挂上去的时候也都有法轮像，玻璃上都有法轮像。你知道那个法轮像是怎么出现的吗？吸那个玻璃的，因为那个玻璃太重了嘛，那个都很厚的，那玻璃是很厚的，那人抬不动啊，现在都用工业的处理方法，机械处理方法，所以吸那个玻璃的那个机器呢，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圆形，然后有那个里面的那个，所以当它吸起来的时候呢，再放下去，因为它的那个真空力道很强嘛，所以它就会留在那个地方，会有这个境界出现。所以哈，有的时候是自己这个不是故意的，这是有一点误会啊，所以是自己会有一点误会的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了解说，我们自己本身有的时候哈，要明白真正的感应是在清净心中。第二个，佛菩萨出现的境界一定是很明确的哈，不会是好像是好像不是啊，这个也应该是一个原则。下面讲哈，证明明正禅发相哈，要怎么样叫正禅发相？若于座中哈，发诸禅时哈，无有如上所说诸邪法等哈，就是前面的这个身心的状况都没有的话，所以正禅发时啊，即觉一定相应，就是相感应啊，是相顺。其实哈，就是这是一种感应哈，这因果就叫做感应。我们讲地藏经的时候，地藏经讲因果，其因果本身就是一种感应。这什么样人会有什么样子的感应，这个是一定的，这是一定的，只是我们自己本身呢，在认知当中呢，会有一些问题。所以你这种一定相感应的时候呢，内心的状况是什么样呢？这个就是很好的。下面讲空明清净，内心喜悦，这是发心。这种喜悦不是一种很粗鄙的这种五尘的这种喜悦，跟那里讲你去讲的几几顿哈，3000块那顿饭啊，感觉就欢喜耶，那个是很粗糙的哈，那种内心的喜悦是很法喜的，淡然快乐哈，淡然就是很恬静的样子，所以那个心呢是很安静的，很安和的样子。无有负债，就是没有烦恼，就是学佛呢烦恼越来越少，不是越来越没事情。就不保证学佛哈越来越没事情了，而是学佛以后呢，心呢是越来越轻松，那善心的开发就是福至心灵啊，就是碰到很多的事情或境界的时候，你所激发出来你的那内心里面的那个种子都是善的，善的。下面讲哈，性境增长，那个字是错字哈。就是性境增长，我们增长什么？增长止观，增长性境。所以学佛学到后来哈，越来越油条，这个是绝对麻烦的。越来越好，什么我都知道，这样的哈， 这个是已经有那种不好的习气出现的哈。自见分明啊，就是很清楚啊，不会糊涂啊。身心柔软啊，身心柔软，这个都不用解释啊，就是跟正禅发相是有这种境界啊。就前面不是很出众吗？现在这个地方是身心柔软，微妙虚极哈，这是讲心的那个情况。那这已经渐渐开发我们内心的智慧，就是你本有的智慧会一直出来的。厌患世间，就是对世间的这粗俗五欲不会喜欢的。人家跟你讲要什么地方有好吃的，什么地方有好穿的，什么地方有好看的，已经没有这方面的这种欢喜心了，就跟那个不相应了。无为无欲，就是没有什么求的，出入自在。所以这个是正禅发相，因为这个正禅里面我们要知道是欲界到色界到无色界，是越来越轻松，越来越舍弃一些这个身心的这些烦恼啊。那下面他举了个譬喻哈，譬喻与二人共事，横相触脑，若与三人共事，久久越见其美哈，分别协证二种禅发之相，亦复如是。所以正禅发相前面讲的是我们就是大概可以跟那些相应的心态，但下面这个比喻呢，就是就好像说，如果是邪为的话呢，就好像是跟二人共事，你跟那种很麻烦的人相处的是这样丢，那样丢哈，这样不晒，那样不晒，一块年的话，那就是。横相触脑，可是这地方不是什么坏人恶人，说外面的人是很坏的，这里以恶人共事是指我们自己啊，这里恶人跟善人都是指我们自己啊。其实我们有修止观的时候，你内心里面所出来的这个种子会是白法里面的十一善法，那就是以善人共事。那如果说我们时常起的都是26种烦恼出来的话，那就是以恶人共事，所以无关外境啊，也无关外事啊。所以其实止观讲到后来根本没有所谓邪与魔，但是自己本身呢要分辨得很清楚，就是外境呢是只是一个中性的，是这样讲。那这里面讲与恶人共事横相触脑，与善人共事久久越见其美，这个我们举那个起信论里面讲，为什么你会与恶人共事会横相触脑，因为你熏恶，那个是熏习的问题啊。那熏习，我们讲熏习只是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说，如今你今天如果放一个香皂在房间的话，你的房间你就会很香，你的衣服就会很香。所以你如果跟好人在一起的话，你所出的牲口一三宴你都会是很庄严的。可是在内心里面修止观的那个心熏习，这个力道不那么简单，就是熏习是要用心去做的，是要自己想办法。就是修道不是坐在那个地方熏习，在起心论里面讲熏习，一大科里面讲染法熏习跟讲净法熏习，那他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做净法熏习，就是去熏习，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成佛成圣嘛，往殊胜道上走，那怎么去做呢？去净法熏习，那避免染法熏习。那他很有趣的地方在染法熏习与净法熏习里面的元素全部一样，因为都是在我们一生里面嘛，就是在我们自己本身了，跟外境无干了。所以我们看染心习跟净心习，它用的东西都用的东西就只有三个东西，就是真如无明妄心。这个我只是讲科判因为它这里面讲的东西很多，那我讲总要里面就是为什么是染心，它用的东西都一样，那为什么会是染心习呢？无明去熏真如的话就是染心习，真如去熏无明的话就是净心习。所以两个东西都一样，东西用的元素都一样，可是谁熏谁，谁影响谁的意思就是这样，是老子教小子还是小子教老子，那不一定啊。所以这个是产生了，是染心习。染心习的意思就是无明为强，无明去熏习真如，那净心习的话是真如去熏习无明。可是无明怎么能够去熏习无明真如呢？ 真如怎么能够来熏习无明呢？其中有一个极大的关键，就是那个妄心，都是用妄心在做一个主宰的那个枢纽。这个就好像说哈，我家里哈，这个门是叠下，这个门钮在那个地方，那个就是妄心。这个门钮是要开门出去，还是要关门进来？那是那个门钮决定的。所以无明，你看那个。是无明心真如，还是真如心无明？无明跟真如两个都不动的，那痴是不动的嘛？或者是无明要动，那个也是很根本的，根本无明那个动，我们现在根本看不到的。那要到等觉菩萨那个时候才，或者登地的菩萨才能够展现他的作业。现在来说，我们会是无明心真如，或真如心无明，都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妄心，就是第六意识心。所以第六意识心决定我们今天要去念佛，还是要去上歌厅。那个就是做主宰的还是在我们自己。可是做主宰在这个地方决定染心习跟净心习以后产生的结果，就是染心习结果以后会出现妄境界。那个时候染心习下面妄境界，对吧？就是妄心去心习所产生的。使无明心系真如，就产生妄境界。妄境界下面是什么呢？在起信论里面说，产生妄境界以后，就会产生造业受苦。哦，因为受妄境界的影响，难道滴滴去追逐啊？追逐这个六层的妄境界，然后我们就在迷失在那里了。那造了业以后，必然受苦。这个是无始以来我们的这个公式都是这样。那现在要回去的话，就是净心性与善人相处的话呢，使用妄心让真如去熏习无明，熏习无明到最后会回到什么样境界？你看它不是妄境界，它回到真如，就是完全纯净的一个境界。所以这个是熏习里面讲恶人跟善人，这个不是外，我们不是外法，没有那么粗糙，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要讲正常发相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的那个修行啊，修行的这个减非心啊，而如何能够减非心呢？这个是在这个妄心里面呢能够了解的哈，所以了解的。所以第三个哈，就想明修止观以长养诸善根，这是第三大段。就邪跟正知道以后，下面就是邪正都了解以后，没有那么人那么愚痴啊，就邪我再继续邪下去，那就是修正禅发相里面要怎么修呢？若以众坐中诸善根发时，就是在前面的正修的坐中，你有前面的这个正禅发相的时候，应用止观二法修令增进。所以这个止观是其实就是前面讲的，其实这个善根是要增长的，不是停在那个地方的，就是让它增长。那怎么样让它增长？止观二法哈，就是云何六修令增进，若一用止则以止修之，若一用观呢则以观修之。啊，这个他讲的很纲要，所以应该要用止你就修止，应该要用观你就要用观。那止观两个应该要并进。但这个是在所有的这个大乘教法，或者是这个天台的教法里面，就一直在说这个怎么样子让他能够不偏一边哈，不偏一边。可是他的那一个重点是那个疑字，就是应该要用止的时候你就不能用观，应该用观的时候你又不能用止，还有两个呢，要能够说让他平衡。那这个东西呢，这个是一定要熏习教法。熏习教法，这个一定要在佛法里面三宝门中啊，这个法的这个鉴别性很重要。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讲这个仪的话呢，就是说八正道，八正道又叫八圣道，三十七道品里面很重要的一颗，一颗叫八正道。所以整个的所有的修行啊，从初发心一直到成等正觉，中间的这个八正道里面呢，第一个八正道的第一条就叫做正见，就是正确的知见在引导我们修行。正见如果没有正见，就是没有第一条的话呢，后面的七条全部倒。所以没有正见的话呢，就没有正精进， 就是如果你很用功，很用功，很努力的修行，一天拜三千拜，一天呢，这个是念三十万声佛号，可是没有正见的话呢，这个所修的全部都是呢，都是磨的那个作业。所以八正道很重要的是第一条的那个正见，要一定要，那正见从什么地方熏习呢？一定要从教法上面熏习啊。所以没有正见也没有正命，正命是什么呢？就是正确的职业，正确的职业。所以学佛弟子很多人没有正见，就是变成一种借口。我听到有这个佛弟子三宝弟子里面，他也做功德，但是他也经营非法事业，特种营业啊。但是他学佛，他也修慈善事业。可是他的理论是什么呢？他跟我说哈，他说他虽然有这种职业，这是养家活命的哈，他是修这种职业里面，他说哈，我紧啦，师父会替我担我的业。哦，我吼认真修理，去做贤书吼，师傅吼，师傅足慈悲的，师傅会替我担我的业，担我的业。为什么呢？因为《地藏经》里面不是有说吗？善知识不是替予减负或全以负吗？我们最近才讲到了哈，就是善知识大慈悲啊，就是看你太重了，他替你减负或全以负、啊、所以呢，他就是纵然呢一边扫地啊，一边扬尘啊，就是他会认为说他还是在修行，这个就是邪见啊。所以八正道里面那个正见，我们稍一不小心呢，我们就错了，就错到什么地方？错到后来就是永不值三宝，这很麻烦。我还听过出家人说啊，等到被往生的念阿弥陀佛，啊哪里救命念观世音菩萨，这出家人教人家的就是要活命的话，不要念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送死的，这个无量光啊变成送死的，这个是没有正见啊，所以教人家都教的有问题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最后讲遗旨遗观里面，其实用什么地方来把握呢？修要有正见，正确的知见啊。那谁敢讲谁有正确知见呢？那这个就是要用教法来做标准，就是依法不依人。你不要看到出家人或出家很久的都功夫很高的，我们讲这个是祖师大德讲，他说邪见的出家人足凡不及备载，太多了啦，就是自己呢是盲的，以盲引盲啊。所以我们要修止观里面，为什么后面要花正修行才讲一颗哦？正修才讲一颗哦，善根发相里面一半就讲邪为，后面讲模式。因为我们很可能修了半天了，发觉没有功德，是因为我们有问题的哈。所以我是在想说哈，如果说我们能够时时的警惕自己，它这里面一个纲领就是说，要止观增长，要善根增长，要定慧增长，那这个就是正的。这个就是正的。如果说其他的这些外境的话，其实他人的功德或他人的感应，与我何干呢？根本就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的善业。所以做一个总结哈，就是这个正这个善根发相，第七个善根发相，就是说在修持禅定当中哈，要把持的一个纲领就是。但得本不愁末，就是我们的那个本啊，根本啊，就是你是要能够把这个心啊，要能够修正，让它在一个止观双运的当中里面，中间所碰到的任何境界，其实都是附带的枝叶。所以我们今天，譬如说我们念佛主要的目的是一心不乱。你没有境界根本就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实在是真的念佛念得很用功很虔诚，善根发相里面，你中间会有一些殊胜的境界出现，譬如说你看到莲花，看到光，看到佛菩萨，这个是就是说念头的相应上面偶尔会有这种善根发相，可是这个是大 道途当中，就是修道的道途当中，路上路边的一些风景境界，这些境界呢是你让我们走过去知道就好，不要停在路上欣赏那些莲花，那一停的时候呢会倒，那个会回头转啊、哦、所以这个我们这个看这个祖师大德里面，你说他们会没有一些境界吗？一定很多，可是他们从来不用这个来玄惑、哦、来让众生呢有一些这种真就是起那种执着或污染的心、啊、所以这个是善根发相里面变邪为蛮重要的部分。不止如此哈，在各大乘经典里面都会有讲很多这个。那么下面那一颗哈，下面那一颗是觉知模式，觉知模式，那就是真正有魔出现了。前面邪位是你自己本身所产生的境界幻象，要怎么样知道？下面是有可能有外魔哦，然后还有一个治病。就是修禅定当中有病出现的时候怎么样子的对治、哦、这个是也是蛮重要的一颗，很重要一颗。那我们基本上应该是一次就是讲一颗，所以应该还是会有三次、哦、就是这个小止观会我们把它至少我们把它看过，跟智者大师呢有结过缘、哦、阿弥陀佛。